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5号，公元2003年9月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对中国抗议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感到吃惊。西藏青年会第34次常务理事会议圆满闭幕。西藏青海湖水位每年下降8公分。大叶西藏大学生强烈抗议中国学生进藏工作。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9月4号抵达美国，进行为期3周的访问。北京已经向美国方面表达强烈关注，反对布什总统以任何借口会见达赖喇嘛。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长贝斯说，布什政府于今年5月份发表了一份西藏问题备忘录，针对美国在促进北京与达赖喇嘛对话所做的努力提出报告。达赖喇嘛此行主要目的就是其特使于去年9月及今年6月2度在北京与中国政府官员会谈后的落实情形，与华盛顿当局交换意见。达赖喇嘛上次访问美国是在2001年5月，当时布什及国务卿鲍威尔都与他会面。中国方面对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及可能与布什总统会面的消息反应相当强烈。西藏自治区的人民政府主席香巴平措表示，我们非常清楚达赖喇嘛想干什么，我们强烈反对布什以任何借口会见达赖，这将不利于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会谈，也将破坏双方改善关系的努力。但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长贝斯对中国当局的激烈反应表示感到吃惊。他说，北京与西藏之间的接触是令人鼓舞的事情，在国际上也被视为一项积极的进展，北京愿意与西藏接触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如果北京认为布什会见达赖喇嘛就会损害北京与西藏的对话进程，那将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强调，达赖喇嘛并非第一次与美国总统会面，他除了见过布什总统以外，也曾多次会晤前总统克林顿。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请继续收听新闻。为期5天的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第34次会议昨天在印度东北部西隆圆满闭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西美道的报道。
本台消息，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一贯主张西藏独立的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从上月27号到31号，在印度东北部麦格拉亚邦西隆城召开了为期5天的常务理事会第34次会议，会议于昨天正式闭幕。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今年的各项声援西藏问题活动事宜，研究青年会财务账本，以及为今后一年所要展开的活动制定方案、表决议案等。本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时了解到，这次会议在印度东北部西隆召开的主要原因是，当地设立的西藏流亡社区范围虽小，但就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水准等处于落后和不完善状态，为了激发当地西藏青年克服这些困难，在管理和完善流亡社区各方面条件上起带头作用，同时为声援西藏问题积极参与更多有益的活动等，而将今年的会议在西隆举行，共同与当地藏人研讨更多有助于西藏问题发展的事宜。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第34次会议从上月27号到31号召开为期5天的会议中，就7项议题方面专门进行了深入研讨，并表决了议案。上述7项议题主要包括：第一， 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各项事宜、地方青年分会工作总结报告和财务审查。第二，重新研讨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第33次会议表决的议案，以及有关是否遵守和履行各项决议。第三，西藏青年所秉持的政治立场以及展开的各项活动，其中分类叙述被指控涉嫌爆炸案判处死刑并已处决的洛桑顿柱和被判死缓的邓兹德勒仁波切，至今被监禁的世界上最小的政治犯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景敦雀吉尼玛，以及其他被监禁的西藏宗教界著名人物等部分案例。在今后的活动中，境外青年怎样制止中共对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敦促中共改善西藏的人权，以及在2003年做到以事实为依据让奥委会取消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资格等方面研究方案。第四，有关保护西藏传统宗教和文化方面，西藏青年会成员在国际社会如何做到广范围的宣传，举行制止中共大搞破坏的声援活动。第五个议题主要讨论青年会的各项纪律，完善组织制度。第六个议题在举行社会无偿服务方面做进一步研讨。最后一个议题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安全防卫措施、达赖喇嘛在各场合发表的演讲、促进藏中和谈以及大西藏统一为一体的自由斗争等方面收取全体与会者的建议进行表决。为期五天的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第34次会议昨天在西隆圆满闭幕。在闭幕会上，就今后一年所要展开的各项声援西藏问题活动方面坚定了立场，并就上述七项议题进行了全面表决。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央社台北消息，近年来西藏青海湖由于面积减少、含盐量增高、水位下降逐渐的趋缓。1990年代西藏青海湖水位平均每年下降10公分，现在仍然以平均每年8公分的速度下降。中共媒体新华社说，据资料记载，西藏青海湖水位在整个20世纪一直呈下降的态势，且幅度较大。青海湖水位观测站测量数据显示，1959年青海湖平均水位为3196.55公尺，面积4548.3平方公里，到去年平均水位则为3192.85公尺，面积4235平方公里。40多年来青海湖水位共下降3.7公尺，面积减少313.3平方公里，湖水的含盐量也从每升14克上升到16克。随着西藏青海湖面积减少和含盐量的增高，青海湖水位下降趋势也发生了变化。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来自中国6省市的140名大学生抵达西藏，已经正式踏上了工作岗位。很多待业的西藏各大学生毕业生对此进行强烈的抗议。下面请听德基麦道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消息来源报道说，这140名称之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于3月25号抵达西藏拉萨贡嘎机场。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拉萨市人民政府在他们抵达拉萨后特召开了一次青年大会，会上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杨传堂赞扬他们不怕困难，志愿到高原贫困地区服务。140名学生的代表也在会中发言称，他们这次志愿到西藏来工作，主要目的是发展西藏的经济，并表示有信心建设好西藏。据了解，140名来自中国6省市的大学生在抵达西藏之后，经过了4天的有关西藏形势、民族宗教政策以及高原医疗保健常识等的培训，近日被分配到纳曲、昌都、山南、日喀则地区和拉萨市境内工作。 工作范围包括教育、卫生、科技、行政管理等。而在西藏各大学毕业出来的很多知识分子却一直未能解决就业问题。对中国政府这次在各省市地区为庞大的大学毕业生寻找就业出路，以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名义分配在西藏各地工作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解决大陆毕业生就业困难，从而堵住西藏青年大学毕业生就业之路的一项新的措施。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近期流亡藏人表示，我们大学毕业后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大学毕业后待业的西藏青年现在日趋增多，这主要是中国政府以各种援助西藏的名义将就业机会全部让给来自中国各省市地区的大学生，而从来没有积极地解决在西藏大学毕业生一直存在的就业困难问题。他继续表示，大学毕业后如果与上级关系好，就可以走后门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对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藏人来说就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因为在西藏的就业机会大部分被来自中国各省市地区的汉人抢走，所以生活方面严重出现很多无法解决的困难。中国政府一向宣称援藏工作人员在西藏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有利的作用，他们的工作对西藏进入繁荣昌盛的现代化领域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近几年来大量的汉人移民到西藏，使西藏传统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以及生态环境遭受前所未有的迫害，目前又分配大批所谓的援藏工作者进入西藏工作，就直接给西藏人民的生存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
特别是西方民主制中的领导人，由于失去了专制统治的强势，照顾到这头，照顾不到那头，承受社会各方矛盾，非但难以进行领导，而且经常免不了危机丛生。在递进民主制中，从最基层开始，每一个自治层块都是有一个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大事在一起讨论，方针自己制定，首脑有众人选举，工作大家一起做，因此无论什么事都没有理由指责别人，能做的只是改善自己和更换自己选的领导人。即使是国有企业这样的难题，如果让企业以递进民主制进行自我管理，保证职工凝聚于企业而不流落社会，形成内部公平机制，实现企业的转型与自救，肯定会比全部由政府管理和经济救济要好。当然这将是未来西藏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需要专题才能细论。不过递进民主制对于那些想在权力斗争中成为赢家的精英可能会带来失落，因为递进民主制和以往所有政治的结果都不相同，没有既定的个人或集团会成为赢家，不管他们此前曾做过怎样的奋斗。如西藏流亡政府为西藏自由斗争了40年，如果西藏自由是以西方民主制的方式获得，他们应该能够赢得权力，成为漫长奋斗的回报。如果西藏自由是以递进民主制的方式获得，他们只能回西藏做一个普通公民，几十年的奋斗不能换来权力收益，还想继续从政的人只能像普通公民一样从零起步。不过从权益归还人民的角度，这倒不是坏事。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